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谢谢主，今天在主的圣热里面，我们一同来敬拜。我们先读今天信息的经文，是出于以弗所书第二章11-18节。几节这样子讲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隔离的，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外邦人，并且活在世界上是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。13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能够得到清净了。应当使我们和睦，和睦将两煞合而为一，拆为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断了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亏条，为又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因此我们两下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神的面前。谢谢主，我们今天来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传和平的福音。这个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呢，耶稣从天上来到世界上，他不单公开的传福音，他甚至用他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这个和平的福音。第一点我要强调的，就是现今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，现在的人他们急需要听到福音和看见和平的福音。我们用口来传福音够不够呢？实在不够，因为人还要用眼睛来看见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里面的教育又有 Visual Aid， 就是那个视觉的那些教材呢？他们不但要听见，还要看见。听见，听了一下子忘了，但是看了，印象就深了。我们以口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但是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父母跟子女不和，跟亲戚不和，那么你的朋友、 你向他传这个和平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愿意上心吗？自然他们不愿意，因为呢，你讲的是一套啊，你所啊活出来的是另外一套，这个信息呢就有混乱了。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呢？因为近来美国已经出现了纷争，彼此排斥的那个乱象真令人担心。我写进来其实已经是蛮长一段的时间了，十来年是这样子，不过这两年三年更厉害啊。因为呢，我们老早其实已经听到也感觉到，但是生活很忙啊，每个人要上学啊上班啊，就没有静下来思想这个问题啊。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是很厉害的，民主党跟共和党，他们的在议堂里面，在平常的媒体里面，都有彼此对骂的情况发生。然后我们又晓得民主党与民主党他们里面的意见也很分歧，他们的议员呢也有呢斗纷，共和党跟共和党也是一样。这个就应验了耶稣所讲的，他未来的日子以前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人的爱心冷淡，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。那么以前我们美国每四年有一次的大选，那么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，选的时候闹得热烘烘的，选票就出来了，大家都安静了。但是现在刚刚过去的一年，那个选票一出来，很多很多的纠纷，好几个摇摆的州，他们要重新的来点选那个选票，还要告到法庭里面。那么我们也晓得咯，法庭不愿意接受，本州的法庭不接受，高等的法庭最高的法庭也不接受，就是因为不接受了，民间人的性啊就不服气了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呢，还是为这个事情呢喋喋不休的来讨论。那么在过去好多年，到了选举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那个媒体，不论是报纸，我只是电媒，那些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等等，都压闭声音，他们不愿意的听声音，就把它压下来了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些乱象啊，令我们普通的市民啊非常非常的担忧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晓得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啊，在和平里面，我们不但可以安定的生活，可以安定的养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面的敬拜心灵啊啊，追求上帝，我们得着力量，在这工作上面、家庭里面、协会里面，把和平的福音传出去，那么果效出来了， 一片的长河多好啊，我们都在做梦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当我预备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创世纪就出现了这个纷争的事情咯。亚当和夏娃生了孩子，他们家庭出了乱子，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啊，也看见神呼叫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儿罗德。我们又读到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那些仆人也跟罗德的仆人也出了纷争，就是因为出了纷争的缘故，那么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，前面很多的机会，前面很多的土地让你自由的去发展了啊，他们就分家了。各位，我们读到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今天所选用的经文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的，以弗所的信徒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以外的所谓的外邦人，你跟我都是外邦人，就是犹太人的血统以外的人。那么神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，犹太人呢很可惜，他们蒙了上帝的恩惠，他们不晓得把恩惠分给人，他们忘了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以弗所书十一章怎么记载啊？神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成为大国，我要把福赐给你，但是你要把福分出去啊，带给别人啊，不能够自私啊。神的心意是要先选一个家庭，然后一个民族，然后慢慢透过这个渠道，好像一个水管一样，把福气分出去啊。但是你看见人自从受了魔鬼的摆布以后，撒旦要破坏神的工作，罪恶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，他们犹太人对外邦人慢慢就藐视，从轻视他们，与他们分开隔离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产生了敌意。犹太人与神的选民自交亲傲，蔑视其他的民族，不是我给他的一个罪名啊，是保罗自己指出来的。其实保罗以前也犯了这个错，严重的讲他是犯了这样子的罪。二章十二节保罗写出来，因为他以前也这样子宣扬过这样子的一些意念。犹太人说，你们外邦人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以外，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以外，是局外人没份了，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的，没有神的，注定死亡的，你们是没有出路的，没指望。你瞧一下， 里面含有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 dead end， 你没有出路的，因为神的福气不会给你们的。他们就好像呢审判官一样，把那个案情定案了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只不过是人。人世间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以外的其中的一个，但是他们把其他的人排在外面，而且深深的有敌意。刚才我们不是读过灭了冤仇这个字眼吗？这个字眼出现在第十五节。保罗他以前犯错了，他所传讲的这个意念意识形态是错的，所以他特别的指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藐视别人呢？我们有没有藐视那些没向教会的人呢？有没有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听，你们就发怒气呢？就掉下一句话，你们该死的，你们没指望的。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。神爱世界的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死在十字架上啊。他爱我们，不愿人类走向灭亡，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传福音，而且呢以他的身体作为活祭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的恩典，把两下本来是不合的、敌对的，都合成一体，归为一体，成就了和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这里十七节说，他来啊，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我们怎么样了解远处跟近处呢？很简单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近处就是我的隔壁，就是临近的人。远处我们要到洛杉矶去，我们要坐飞机，而且要5个小时，是蛮远。我们要到上海去、台湾去更远。通常我们都以这个地理环境远近来计算，但是我相信，我感觉到保罗呢它有一更深的意义在里面。远处的人呢，就是那些以前给排斥出去的。他刚才所讲的，在以色列国以外，在神的应许恩典以外，是局外人的那些。可能那些人住在他们的旁边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不理睬他们，甚至仇恨他们，不跟他们谈话，在心理上就成为远处了。 各位，保罗彻底的改变了，他以前也是传解一套的，我是受隔离的，我跟你的身份不一样的，我是律法师，我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，我守摩西传出来传给我们的律法跟规条，守得很严谨的，你们的水平跟我不一样的。他是很心高气傲的人啊，但是在大马西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了，耶稣彻底的把他改变了，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不一样了，他对人的评价也不一样了，因为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，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，甚至保罗呢，我们晓得耶稣选召他是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，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就是他以前所排斥的人，他跟他的犹太人的同胞所排斥的，要把他们踢得远远的，这些外邦人，但是神要他把他的余生投在福音的事工上面，而且专注于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，所以他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心灵呢感动他，心灵充满他啊，他一直服侍神，神的心意已经成为他的心意。他写出来的时候，他用字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远处写在前面，把近处写在后面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人啊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人生观全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。以前的保罗是跟他其他的同族人在世界生活的时候也是计较麻烦的，计较纷乱的，但是他现在领受了这个赦免的福音，这个和平的福音，他整个人都改变了。所以我今天讲解一段，就是希望各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心里面想到我们今天的处境，今天的世界的乱象，我们呼求平安，我们向神求平安是对的，但是神已经把平安给我们了，是透过耶稣把平安给我们了，现在我们不是求平安了，现在我们要习行平安了，现在我们要传平安的福音啊！你跟我就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好像这个保罗一样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他实在十字架上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他擦去了中间的墙，因为中间有一道墙啊，墙是看得见的，今天人间的隔膜有看得见的，显著的不同，文化上面的不同，语言上面的不同， 还有呢心理里面的不同，有些是看不见的，耶稣来要把这一些都下去去掉，他不是起革命。当然啊，我们晓得那个时代的跟随他的人啊，尤其是吃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件事以后，很多人就激勇他，捧他，推他，要他出来起革命啊。但是他是和平，他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他不能够起刀兵啊。所以他就劝他的门徒，跟他的门徒说，哎呀，你在这里受洗受死啊，我先行的离开。他离开到了哪里？他到山上去祷告去了。他免得惹了迷惑，很多人推他的时候，很多人捧他的时候，他很容易会落在这个陷阱里面哦。他晓得上帝差他来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，他来要把和睦带到人世间。所以十五节说，耶稣原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背后的一个意象，一个 image， 一个 meaning， 一个很重要的实实在在的意念，就是借着他的身体，看得见的那个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里面，灭掉了冤仇。有一些的中文圣经把冤仇翻译成为敌意，无论冤仇也好，敌意也好，怎么样的翻译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，这些敌意冤仇存在的时候，让他好像雪球那么样的在滚啊，在滚的时候，有一天就成为斗争，有一天就成为战争。那么耶稣来要灭掉那个冤仇，耶稣来要灭掉律法所上所记的亏条，要把两下两边敌对的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成就了我和睦。好，我们看一些图片，我们来解析一下那个还是刚才那一张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图放出来？我就是解析这个墙，这个看得见的墙，实实在历史上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墙。我现在要解析这个墙为什么会筑起来呢？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墙？甚至在圣殿里面呢？没错，圣殿是旧约的用语，是犹太人的用语。那么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是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啊，犹太人的啊那个圣殿里面聚会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聚会，我们有时候也在家庭里面聚会，但是我们中间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筑起了墙呢？那么这个墙是人的自意所筑起来的。我们来看看一个图片。很可惜啊，因为透过这个 Zoom， 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。那个图告诉我们， 在新约的时代，那个圣殿大概是这样子的。现在你们所看见的那个是希律大帝推动所建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多讲，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已经没有了，已经给拆毁了，后来又尼希米又回去了，又建圣殿，这些不提了。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是希律大帝出力，我也可以说出钱来建的。那么他是外邦人，他为什么会建那个圣殿呢？因为他要巩固他的那个政权嘛。因为他是一方面要讨好他的老板罗马皇帝，但是他要讨好他治下的啊那些犹太人。所以呢他推动了这个建圣殿的这个工作。那么大家看见一条线啊，这里说隔断的墙，那个墙的外面就是外邦人院。如果你跟我生在当年的时代，我们去参观的话，我们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就止步了，我们不能够进去了。那么有一个墙建在那个地方，里面只有犹太能够进去的，然后再往前走才是建筑物，再往前走啊，再进去分了很多很多的啊。那么那个我不讲了，大家留意这一条线，它不是一条实的线，因为它是隔断的墙，意思就是一道墙，但是它有一些的空处，可能那个空处只是容一个人能够进去，胖一点的啊，可能要测试啊，就是身体呀 啊牺牲才能够进去的。那么这个墙就是一个告示，你看到那个指示的地方吗？指示的地方写个人个日口均力有石板啊，石块做成的，这个墙是石头做成的，刻作外邦人禁止日内毁解处死。这是当年的犹太人，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为了挡住外邦人不给我进去所设立的。这个不是我们猜出来的，我们读这个犹太人的历史，他们的历史家有一个当代的历史家很出名的，他名字叫Josephus， 我们从那些书可以找出来证明。而且我们看第二个图片，另外一个图片上面那些是希腊文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懂的，但是当年啊，因为希腊罗马当时的人就懂了。原来在1871年跟1935年考古学家 挖出来两块的石头，上面写着外邦人不可以攀过越过这个境墙，回解必定呢要处死。各位啊，这一道墙是禁墙，不能够随便的能够过越过的。那么这一块1871年所绞到的那个石头现在还在，放在伊斯坦普的博物馆里面。我们看过图片，也看过那个遗留下来的一些静物以后，我再次的强调的讲，这些是当代过去犹太人的自傲，他们的自义所筑起的墙。而我们又继续解析下去了，我们看下面的保罗啊，在第15章告诉我们，除了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墙以外，还有呢，耶稣要擦去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那个规条就是摩西所写的十诫，这是很简单啊，十诫十个石头啊，十个指头就可以数出来了。那么当然在那个出埃及记啊、民数记啊、列位记啊，还有很多的那些献祭的规条，那些是敬拜神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些礼仪的事情。但是他们的后人啊，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啊，就把一些规条啦扩大了，大的规条他写成四的规条，无无数数的规条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对那些律法主义者，对那些注重规条的人说，你们这样子做就是把难担的担子压在别人的头上。他们自己手以外还要别人手，而且呢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别人，你们有没有手，有没有一把分之一把手。他们法利赛人故意在人的面前进食的日子装得没有力气，然后人家问他，他就夸大的说，我在守节期啊，我在守那个经历啊。他们在圣殿的门口阶梯上面站在高处来祷告。耶稣说，你们应该躲在房间里面密室里面祷告，你们故意站起来是争取什么？不用讲啊，他们故意站起来就是要争取别人的敬赞荣耀嘛。所以他们一直在筑这些律法的墙，他们一直的增加那些规条。耶稣的门徒走过田边，有意也好无意也好，摸摸那个麦子， 握着身体擦过那些麦子麦穗丢在地里面，他们就挑剔说，为什么你在安息日做这个撒种的工作啊，播种的工作啊。他们已经把守律法守规条筑起来成为一个高墙，告到人无法越过的一道墙。保罗他以前也是吹嘘的推动这些守律法的主义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人变得坦白了。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，他讲出他里面的经，他过去的经验，他里面的挣扎。他说：“我知道啊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，因为立志，我曾经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要行出来的时候啊，行不出来呀、啊，由不得我啊，逼自己也不逼不出来啊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倒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去行了。”他在挣扎，他在随自己的胸口说，我不愿意的，我做了。他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律法上的规条，他投降了。啊，我们往后面看，保罗他越不过，我相信其他的律法师也没办法越过这个高墙。你跟我做不到的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在人不能够的，在神他已经有出路了。我们是有指望的，我刚才讲嘛，指望就是出路，一条活路。神给我们一条的活路，耶稣写身在十字架上，把两下归为一体，造成了一个新人。这句话怎么解析呢？我们往下看，在神学院里面，我见你来到教会，你受浸以前，你参加的悟道班，你的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。原来我们得罪了神，你看啊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去了禁国以后，他们不敢见神啊。以前人跟神的关系是可等的好啊，一天工作完了以后，天起了凉风啊，这个是创世纪所用的字眼。耶和华就来到园中行，每一个晚上都是这样子，耶和华神来见亚当夏娃，一家人团聚啊，就好像你吃过晚饭以后，拉着太太的手，拉着女儿儿子的手，在外面散步啊。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真的他眼睛明亮了，他晓得自己犯罪了，他晓得自己是牺牲肉体了，他都躲起来了，不敢见神了。原来罪让我们不敢见神啊，罪跟 把我们与神中间筑起了一道墙，这一道罪的墙一定要撤去，谁来撤去呢？就是耶稣的自己来，让我他撤去的那个墙，是我们与神和好。这个与神和好就是指复我，恢复到原来亲密的关系，使得现世人与人和好啊，人与神和好，与创造这主和好，然后延伸到人与人和好，再延伸到人与万物和好。这里很清楚的，我在 PowerPoint 写下来，两下不仅仅的和好啊，这里用了归为一体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啊，我们归为一体。15节告诉我们，借着他造成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造成一个新人，这两下不但和好了，甚至在基督里面塑造成为新的人类。所以你读其他的英文的版本，你会读到 New Humanity， 新的人类，甚至有人说是新的品种。这个是很重要啊，这个新的品种不是今天讲的。老实讲，当我啊70年代神学院毕业，那么我记得75年76年我看一些书一些杂志，我都看到了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学姐，神学院里面教书的教授，他现在离开世界了，他的名字叫 John Stott， 中文翻译他是斯托德牧师。他在75年76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星期他在英国讲座，好几个晚上就讲几个题目，新的人类新的品种，先是推出来录音带，后来就写成了文章，是他推出来的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的人种，基督徒原来是新的人种，那么基督徒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是基督徒的群体，聚会敬拜，一同生活，一同见证的地方，所以教会就是新的品种。各位，所以今天你跟我不能够破坏教会，不能够污染教会，因为这个是在基督里新的品种，世界的和平，世界的将来的发展，原来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把这个很重大的责任交给教会了，交给基督徒了。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这个身份上面，他们在这个职位上面，他们已经失败了，他们没有做到满足神的心意。神现在要用教会，就是要用你跟我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我刚才提到人与人和好，人不单如此，更进一步与兽和好。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，我们觉得没希望，但是以赛亚书 2700多年前，就是耶稣降生以前的700多年前，那加起来到现在这2700多年前，以下亚先知已经看到一张的图画，一个景象。是怎么的景象呢？啊，你在家里面可以跟着啊一道来读。豺狼必与绵羊同居，耗子与山羊同卧，孝庄狮子与牛犊同群。小孩子要牵着那些东西，那些狮子啊、牛犊啊、炮啊等等，牵引他们。更小的吃奶的孩子，吃奶的那些孩子，吃奶的啊的孩子必玩耍在溃血的洞口，就是毒血的洞口。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血的缺上。耶和华神宣告说，在我信上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智慧要充满全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神的真理要串遍全地，求的救神的救恩啊，那个和好的 reconciliation 和好的这个效用要显出来了。不但人与神我好，人与人我好，人与兽也我好。人是有出入的，人的平安是有出入的。不要因为看见今天的乱象，心里面难过放弃。真的，在去年的11月以后到现在，无论我是在网上跟啊一些教会的人讲道啊，那么我不单是为啊你们哥伦比亚的教会讲道，有别的教会的讲完道以后啊在送上来交通的时候，而且我星期六我自己也有一个查经的啊单位，里面有6-7个啊，还有没有就是悟道的朋友，未曾信主的朋友，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呢啊交流的时候，他们说怎么样啦、啊？这个世界节怎么样啊？现在美国乱七八糟怎么样啦、啊？疫情也好像啦 啊一直追着我们，紧紧不放，怎么样啦、啊？没盼望，没盼望，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我问他们，请你提出祷告的项目的时候，他们说好不好，我们为美国所谓的祥和来祷告。人的心是追求这个从天上来的和平，那么你跟我不要失望，我就以解一段经文来安慰他们。好、啊、我们继续的往下看。请转弯。在接触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传讲和平，进食和平福音的责任落在谁的身上呢？是落在新人类，就是教会的圣像。我刚才已经强调，耶稣已经成就了和平。和平不是一种的奢侈品，我们得不着的，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。那么现在关键在乎你跟我有没有活出这个和平大使的身份。那么你就会追问了啊，和平大使 你的理论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往下看，原来是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、十八跟后面的几节经文来的。通常我们都会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有人受浸了，啊，我们就高兴了，就背这一节经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变成新事的这个改变从哪里来了？保罗说，一切都出于神，他成就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接受以后走了，忘了，什么都忘掉了，不是。保罗说，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积分赐给我们。所以基督徒们啊，你跟我领受了和平的恩典，和平的福音，你跟我就有这个责任，接着用着积分 ministry， 我们尽头像有这样子的啊，一个 responsibility 责任，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。当我们劝人与他与神和好以后，这个人改变了，这个人就生命改变以后，就能够与人和好。当他们跑到哪里去都与人和好的话，我们的社区就改变了。其实不难啊，每一个人做一点点，而且持续的做，不间断的做。你的教会里面有200个会友，200个弟兄姐妹都一同这样子做，这个力量就出来了。那么20节我们这里没打出来，我为大家读，这里用了一个字眼，请大家留意。保罗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哦，你看啊，保罗啊，他放下了他的身段啊，他以前站在高位的，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领袖啊，他的大学里面啊法律系的一个教授啊，他说，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用求的字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我们是温温柔柔的。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使者，是和平的大事。但是我们不是趾高气扬的去传福音，是指责别人。以前法利赛人啊，犹太人就犯了这个错，错得很厉害啊。那么今天呢，为什么我们在协会里面起不了作用了？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软弱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一的改过，我们谦卑下来，传和平的福音。我们往下看，接触的时候，我要引用法兰西斯的祷告。法兰西斯 我到应该是意大利的时候，特别到他的家乡去看过。他以前是个很有钱人，有钱人的子弟，他花费很多很多的钱，他很浪漫的，他有很多很多朋友，他会佛无度，但是上帝改变了他。他看见了乞丐，他把所有的给他，连他的衣服都给他。他看见那些麻风病人，他可怜他们，他去帮忙他们。后来他出来做了修士，他有很多的著作，其他留下来主要留下来的有一个祷文，那个叫祷文呢、啊，集结的翻译，就是使我做回和平的器皿。那个题目说 ：“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。”他向神祷告 ：“Your peace 就是神啊，你的和平。神啊，使我作为你和平的器皿，你的工具。或者我们观讲的就是流通的管子。”我们华人啊，读了这个祷文，最近这十多年啊，就流行了把他的祷文写成歌唱出来。你们都唱过了，我到你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你们都常常唱的啊。这个翻译非常好啊，他把这个名字改造，这个歌名改为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这个更贴切圣经啊。取用这个名歌名的人啊，他能够背圣经，他抓到那个用心啊。原来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你愿意作为有福的人吗？都有福了。我们中文也翻译很好，加了这个都在前面，都有福了。每一个人只要你这样子做的，你不会被遗忘的啊。在神面前啊，神记得你了，神追念你了，神必把福气给你啊，因为你这样子做，就是跟取了耶稣的脚踪，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和平，所以你跟我要作为和平之子。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个歌词好吗？本来这个有好几节的，时间缘故我只讲两节。这里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和，你的爱，你的爱不是我眼中的爱，不是我心中所传息的爱啊，是神的爱。在仇恨之中播下你的饶恕，是耶稣的饶恕，不斤斤计较的，完全的放弃了自己权利的这一种的饶恕。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，第二节说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。我刚才讲啊，这半年我接触很多人，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觉得没盼望了，没出路了，这个世界已经走到终点了，这个乱象只有一级乱下去。不是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就是播下了神给我们的盼望，这个出路，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下上帝所给我们的欢愉。那个欢愉是从内心出来的，不是环境啊，不受环境的影响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憎恨啊，还是刚才那个憎恨、伤痕、怀疑、绝望、幽暗、忧愁，是不是每一天每一处你都可以碰到的？我真希望你不能够碰到，你不会碰到这些就好了。但是事实是相反的，无论我们走在街上啊，回到教会，回到学校，回到我们的机场，我们都会找到憎恨、伤害、怀疑、绝望，又暗又香。在教会里面有啊，如果教会没有的话，没有憎恨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彼此伤害的话，教会就合一了。但是我们看见美国的教会，特别是美国的教会，分裂又分裂又分裂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借口说我没有用武之地啊，我找不到这些地方可以播下爱、播下宽容啊、信心啊、盼望、光明、欢愉。其实你跑到哪一个角落都可以。问题就是说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的心是不是麻木，看不见？我们看看副歌怎么讲。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态。一般人的祷告是为自己求平安，为自己求健康，为自己求福气、求安慰、求了解。但是法兰斯是这样子说：主啊，使我小为自己求，小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别人，小求了解，被人了解，但求去主动的了解人，小求爱，但求全心的付出爱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看到我们信了耶稣那么久，我们有没有做和平之子。今天世界的混乱，我们得承认我们都有一份，把那个不安、把那个仇恨散播出去。有时候是有意的，有时候是没意义的。无论是哪一样，我们都错了。哦，求主怜悯啊，求主帮助我们改过啊。我们看见今天的美国的教会不能够发光啊，不能够发挥正能量啊，不能够好像盐一样啊，去改变这个已经腐烂了的世界啊。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啊，罪过罪过，求主怜悯我，扶持我们，就在今天守主餐以前，纪念耶稣在基督血命在十字架流血舍身，不但用来到人世间传和平的福音，也以他的身体作为活祭啊，完成了这个和平的福音啊。主啊，在守餐以前，求你切切的用你的灵责备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改过，免得我们吃饼的时候 是干饭，主你的身。我们饮杯的时候是干饭了主的血。我们今天小的世界需要福音，需要和平的福音，求主给我们勇气传达你的福音，给我们勇气活出和平的福音。虽然撒旦不喜欢，虽然撒旦的跟随者不喜欢，他们要闭我们的口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行为行出来啊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的行为就好像光真理的光一样显出来，能够有效果。主啊，你就用我们这个器皿，用我们改变我们，成为和平之子，赐福哥伦比亚教会，成为一个和平的教会，一个缔造和平的一个群体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